大家都准备好研经了吗？我们很激动，现在要开始继续研究我们的信仰方程式，解析救恩学的基本原理。大家还记得之前几讲，我们通过观察先知以赛亚悔改归主的经历，看到了一个解题的模板，也可以理解为任何人想要得救都必须经历的几个必要的步骤。这个过程要按照顺序循序渐进，并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要按照这些步骤前进，当我们为主做工和他人分享圣经时，也必须要清楚第一步要看见上帝，然后需要与自我对比，看清楚自己，因而忧伤痛悔。但你可能只是在心底为罪恶忧伤痛悔，却从没有告诉任何人。如果踩到别人的脚，心里很抱歉，却直接走开了，你的悔罪没有转换为语言，对不起就不是真悔改。因此今天要讨论的是悔罪的第二个层面，不妨称之为认罪更准确。还是再打开以赛亚书，温习一下故事原型。以赛亚书六章的开头第一节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这次系列讲座结束，大家都能背过了吧？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，其上有撒拉弗势力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烟云。以赛亚看到了上帝的荣耀，在主的良善中，在主的圣洁中，在主威严的权柄中，上帝的荣光照亮了先知的心。他看清自己品格中的污秽，相形之下，他深感悲痛，他觉得无比羞愧。接着，他为自己懊悔并认罪，他说：祸哉，我灭亡了，我犯了罪，我死定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。以赛亚的表述非常具体，他在认自己的罪。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过一会儿解释这句，这是认全民的罪。又因我眼见大君王。暂时先读到这里，我们需要稍微讨论一下认罪悔改的重要性。大家是不是都明白，应当先为罪痛悔，然后认罪离罪，这样才可得赦免、洁净和救恩。圣经说的毫不含糊，一切的事情上帝都能看到，没有秘密，没有隐藏，上帝洞察一切。总有一天我们都要向主交账，我们全都要面对审判大日，清清楚楚。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二节，耶稣说：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，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，在内室妇儿所说的，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。不知道你们，但我绝不希望自己的过去被人宣扬。要想让我们的罪得蒙赦免，就需要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。首先，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，承认离弃罪过的。当今的人们常常忽略这部分，大家说只要认罪，上帝就会赦免，就会洁净。但真正的认罪包括为罪忧伤痛悔，还要承认并离弃罪。经上说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，上帝只希望我们懊悔和承认自己犯了罪吗？还是说真正的悔改认罪包括离弃罪恶，不要妄想沉湎于罪中得救，要请求 德蒙拯救脱离罪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。可以再读一下诗篇32篇，非常著名的悔罪诗，诗篇32篇。大卫写了两篇非常深刻的关于悔罪和认罪的诗，另一处是诗篇51篇。先来看看第32篇。我闭口就是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。继续读，后面说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，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悔罪和认罪离罪是得到赦免的两个重要条件。赦罪并不仅仅是消除罪行记录，更是为让你的心灵得医治。大卫在没有向上帝彻底认罪之前，心里没有平安。何西阿书14章有一段经文，第一节，以色列呀，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上帝，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。认罪是什么意思？认罪就是当归向耶和华，用言语祷告他说，求你除尽罪孽，悦纳善行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。也就是要有真诚的认罪，承认并离弃罪是悔改的外在表现。还有罗马书十章十节另一节经文，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这些话是谁说的？不是刀哥，而是使徒保罗。究竟有多重要？注意，先是从心里相信，从心里开始相信，就是要有信心，那是下一讲内容。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不要指望上帝去遮掩我们不愿承认的隐秘的罪，但我希望主在临时自己的罪能被遮掩，千万不要在房上被人传扬。前提条件是什么？现在先向主承认，认罪离罪，上帝就会洗净罪。事实上，所有我们没有向主承认求他洁净的罪，全都被记在记录册。有人可能会想，谁能记得自己所犯的每一个罪？我记不清，你能吗？一会儿马上解释这一点。畏罪懊悔和认罪离罪是两回事。认罪是指公开某件可能会给自己造成伤害或招惹麻烦的事情，认错，承认错误。圣经说得很清楚，上帝无所不知。撒迦利亚书四章十节，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。箴言五章二十一节，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，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。还有诗篇中说道，我往哪里逃能躲避上帝的面呢？约拿能躲避上帝吗？不，上帝洞察一切，人不可能逃离上帝。还有这一节经文，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。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，因此上帝能看清一切。既然上帝知道，何必要认罪？既然他都知道，认罪还有意义吗？也可以问，需要祷告吗？你开口之前他就知道你要求什么。有很多原因说明认罪环节很重要。其一，我们会被自己的话语影响。当我们说出某件事，耳朵听到了自己的声音，语言就会直接影响你的大脑，从不同的角度影响你的思想。当你醒悟，上帝希望我承认这个罪，觉得自己应该认罪，我刚刚说过绝不再这样做，你就不再被这个罪所困扰。圣灵感动你的良知，告诉你停止某项行为。认罪之后，当你再次受到试探时，圣灵更容易帮忙。等等，你不是已经知道这不对并且认罪了吗？也就是说，当将来的某一天再遇到同样的罪的试探时，曾经的认罪能帮你得胜罪恶，可以理解吗？不一定全都是向公众认罪，但你自己要承认那样做不对，这非常有帮助。我曾经告诉很多人，谁都可能会特别纠结于某个罪或某个试探、某个习惯、某个行为，良心一再受到谴责，因为你总在同一个地方跌倒。那么应该怎么办？停止认罪吗？上帝肯定听烦了，我认罪祷告过却还是旧罪复萌，为什么又犯罪？但你每一次认罪都是再次提醒自己那是错误的。人人都会犯罪，但最危险的是莫过于一个人已经习惯于 自己的恶习却毫无愧疚的困扰，开始畏罪寻找借口。我看到很多次有人来到教会，他们被某个罪困扰来寻求救主，请求主赦免，之后又犯了，再认罪，渐渐的习以为常，这样十年、十五年、二十年后罪依然如故，但他已经找到合理化的借口，已经不再为犯这项罪而苦恼。只要真诚的懊悔承认，就是在邀请上帝拯救你脱离罪的束缚，因此一定要不住的认罪，可能是为同一个罪反复的求告，但真悔改既包括懊悔和认罪，更包括要离弃罪恶。千万不要安于犯罪，但万一再犯了罪就要再认罪。接下来还有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大家都知道这节经文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没错，就是这样，一定要记住，只要我们坦诚的认自己的罪，上帝就会信实的赦免我们。若不是为让我们得到平安，上帝绝不希望我们难过，他希望人自己悔罪虚己，他便会高举我们，他希望洗净我们一部分不义，还是一切的不义？是不是必须对犯下的每一个罪都要挨个承认？请问一下，我是不是唯一的一个记不清自己犯过的所有的罪的人？谁能？那么应该如何认罪？尽可能细致的承认。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方法，要是以前没试过，我真的建议大家一定要试试。准备一张纸，不要在电脑上做，找一个清静的地方，比如床边，跪下来，拿起纸和笔，然后开始像大卫王那样祷告：主啊，我不知道，请帮我回想在我里面还有怎样的罪。主啊，我还有什么抵挡你的罪，请提醒我。每个人都想知道答案吗？但该不该知道？然后开始想，好吧，从十诫开始，以十条诫命为大分类开始认罪。我的生活中有没有拜过别的神？有没有把别的人或物当作神？有没有妄称耶和华的名？有没有崇拜过任何偶像？有没有抢占属于上帝的时间，也就是应当归于上帝的安息日？我们都没有信实的归还十一捐和奉献。主说，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贡物，相当于偷窃。有人说，我从没犯过奸淫罪，可耶稣说，不仅指行为，而是态度。你心里有没有升起过淫念？并非指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念头，大家都明白，是指反复思想。受到试探并不是罪，但如果你的心里反复回想这些超越道德的情节，那样便是犯罪了。我从没有杀过人，但耶稣说，你若无缘无故向弟兄发怒，就是犯了谋杀罪。这个标准严峻得多。我从没有妄称你的名，耶稣说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，就是出于那恶者，并不是真的出自魔鬼之口。当你开始起假誓，不停的发誓或诅咒，都要小心了。基督徒之间的沟通应该简洁透明，坦诚相见。当你逐项检验律法的精神，即使你手没犯的罪也要检测，最后写到纸上，比如撒谎，写下撒谎二字。上帝如何看待说闲话？当我们谈到上帝的律法，可绝不仅仅指十条诫命，箴言中也有一个清单，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，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，第七样是什么？他憎恶在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。从一个人那里到另一个人那里，散布流言，分裂人际关系，这是上帝所憎恨的。找到这些系列条款，比如在箴言中山上宝训十条诫命，然后说，主啊，我经常撒谎，经常偷窃，我有肮脏的念头，犯了属灵的奸淫，或者有人犯了生活中的奸淫罪，都写下来。我没有杀过人，但我曾经在心里恨不得杀死自己的仇敌。把检测出的罪逐一记录，上帝会继续提醒你其他的罪。祷告说，主啊，我还忘了哪些罪， 然后突然想起来，哦，我还偷过姐姐的20块钱。或者想起来，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，自己舍不得买纸，所以从办公室拿过很多打印纸回家。然后自我安慰，在家里打印的东西也有一点点是公事。渐渐的，圣灵会帮助你回想起很多事，列个清单，不要匆匆忙忙的祷告，然后就不用担心圣灵没有提醒你记起来的罪，只管向主祷告。主啊，我愿意认罪，并且为罪痛悔，但请提醒我，因为我是软弱的，我虽在灵里愿意，肉体和记忆力却软弱。请提示我犯过的罪，即使记不清每一句谎言，可以写下撒谎。主啊，请赦免我说谎的罪。把各种罪集中起来，清列出每一大类。当圣灵不再提醒你，你再也想不起什么，这时可以停笔开口祷告说，好吧，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我犯了这么多罪，正是这些罪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。他的牺牲并不仅是为了全世界的罪，更是为我的罪而死，为我的这些罪，我犯过的这些罪，钉死了救主耶稣，逐一念出来。圣经说，人心都坏到极处，不要试图粉饰这一事实。要知道，罪是一种致命的绝症，它是仇敌。但好消息是，耶稣说，只要我认了自己的罪，为我的罪悔改，他就会信实的赦免我的罪，洁净我一切的不义。主啊，你不仅这样应许，我相信你更愿兑现。相不相信上帝会赦免你？倘若他不想赦免你，又何必来世上一遭？倘若他不想救人，何必抛洒自己的鲜血？所以主非常愿意赦免你，你也要和主同步。主啊，这些是标准，我要努力遵行你所有的命令。我很痛悔，也认罪。主啊，如果我的悔改不够深刻，上帝知道吗？主啊，请帮助我的小信，帮我更深刻的悔改。我正在尽最大的努力。主啊，你应许会赦免我，洁净我，把自己能做的事完成，认真祷告，列出清单。我之所以不让大家用电脑，是为了不让任何人看到你的清单。认罪后就可以把清单销毁，相信吧，这样做对你很有意义。如果想烧掉它，很好，因为罪的结局就是被火烧灭。你能感受到自己已经认了那些罪，上帝是信实的。当然，还不仅如此，还要信他一定会赦免你。为罪后悔和真心认罪是两回事。只要你悔罪认罪了，接下来便是美好的应许。回到以赛亚书六章，当先知痛悔自己的罪，并向上帝认罪之后，又发生了什么？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。第七节，将炭蘸我的口，说，看哪，这炭蘸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以赛亚痛悔并认罪后，有没有被赦免？当然。他是否需要经过3个月的试用期考验？有没有2个小时的延期？需不需要等30分钟，让电脑程序验证他的申请表是否合格？以赛亚从悔罪认罪到得赦免用了多久？多么美好的信息！税吏撒该，他也经历过这些。他想看见耶稣，救恩学第一步，看见上帝。他想见耶稣，但个子矮，只好爬到树上，要和基督同钉十字架，钉在树上。而在树上，撒该看见了主，主也看见他。耶稣说，撒该快下来，我知道你在找我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撒该非常激动，上帝竟然亲自向他显现，并要和他交往，他赶紧下了树。接下来他又要做什么？看见上帝的良善，便看清自己的罪。他双膝跪下，说他跪下了是因为后面说他起来，当然也许是从树上摔倒在地再起来。他坦白说，主啊，如果我曾经诬告了谁，得了不义之财，只有路加福音记录了这个故事19章。主啊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4倍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能看到他的悔罪吗？有没有听到 他公开的认罪。他说，可能还有我已经忘记的，我曾错待的人。他说，我若如果，也许亏欠太多，我已经当了很多年税吏，一直在剥削抢夺。他就像那个时代的黑社会，欺压百姓，敛取钱财。万一没还清怎么办？他说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。他们当中也许有我曾经剥削过的人。耶稣怎样回答？哦，试试看吧。答应的不错，他以后会不会逐一兑现？耶稣怎样回答撒该？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他已经被领养到亚伯拉罕的家里，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亚伯拉罕的怀抱象征着得救。耶稣说，你得着救恩了。人群很可能议论纷纷，耶稣怎么能说这个罪大恶极的家伙也能去天国呢？他才刚悔改，马上就得救，被赦免，没错，就这么快。十字架上的强盗为自己的罪痛悔，也向公众承认了罪。他对另一个强盗说，我们所受的是自作自受，但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又说，主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耶稣如何回答？你再等等。还是主立刻应许他，今日我实在告诉你，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悔罪并认罪之后需要等多长时间才能得救？是立刻。他们得到怎样的救赎？多少比例的救赎？全部，不是只救 98%。 你100%可以称为义，当然之后还要经历成圣的过程，但当你来到主面前，因着信他的义便已经赐给你了。人因着信被称为义，意识到主彻底赦免了你的罪，便希望继续度公义的人生，对吗？这些都是在认罪之后发生的。现在再来看一看认罪的某些细节特征。该如何向别人或公众认罪？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相互承认彼此的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有时甚至即使在已经被赦免之后，仍然需要认罪。成圣是否需要更多的悔罪与认罪？需要。因此约翰说，若有人犯罪，这是约翰对教会说的话，给蒙拣选的太太，妇人指教会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因此悔罪和认罪可能是个持续的进程。我家有一个闲置不用的设备，垃圾压缩机。谁知道什么是垃圾压缩机？这个工具能够把50磅的垃圾压缩后仍然是50磅，但可以节省不少的空间。问题是压缩机要把每个星期的垃圾通过不断的碾压，不断的打开，添加再碾压，最终压缩为50磅。可是垃圾等不了7天，早就变得臭不可闻，2-3天之后就开始变味儿。谁能受得了等7天后再处理呢？虽然那些压缩袋很贵，可气的是我却没法用足整整一个星期，往往不得不按照往常的频率扔到垃圾箱，太浪费了。虽然理论上它可以压缩垃圾，生活中我们更应该谨慎，不要拖得太久才去认罪。只要一出现垃圾，不要等它变质了才处理，马上行动，立刻扔掉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当你发现，主啊，我犯了罪，加深了我们的隔阂，或者是得罪了别人，都要立刻解决，因为否则你拖得越久，臭味只会更浓，问题更严重。反之，处理的越及时，你越早得解放。撒旦有没有可能会遮住我们属灵的眼睛？首先，他会夺去我们对自己所犯之罪的羞耻感，或者他会让我们羞于启齿而不愿认罪悔改。我们需要求主啊，请帮助我通过你的眼睛看清自己和真相。耶稣是我们最终都将面对的审判者，也是救赎者，因此求他的赦免是非常重要的一步。朋友们，求主赐给你他的圣灵。好消息是，上帝愿不愿意赦免我们？用不着担心自己可能会遗漏掉什么记忆，只要坦诚的祷告， 主啊，我愿倒空自己，请以你的圣灵充满我。如果我忘了认什么罪，请提醒我。真心求助他必会帮你。上帝的希望是，他是希望你承认自己所犯之罪的每一个细节，还是希望你打开心门，把所有的钥匙都交托给他？只要敞开心扉，主啊，我愿意成为崭新的生命，我愿意认罪。上帝希望你承认的罪，更是他希望你能战胜的罪。认罪是第一步，你是否应该认罪并悔改，即使心里可能并不情愿。以前的讲座中，我曾经提到过戒烟的例子。我意识到吸烟是罪时，我的身体非常健康，我能跑，我能跳，也不咳嗽，可我知道那是罪。我说，主啊，我不想戒烟，但我明白你的意思。烟盒上都印着致命之毒，经上说不可杀人，包括不能毒害自己。我祷告，主啊，我知道你让我戒烟，请赐给我正确的态度。尽管有些罪你特别钟爱，大多数罪都是受欢迎的。圣经说要逃避试探，可我们常以爬的速度希望试探能追上我，对吗？要对上帝诚实，福音就是只要你心意坦诚，主自然明白，对吗？赶快让主来洁净你。主啊，我信，请帮助我的小信和不信，我愿意悔改。如果我忘了什么罪没有认，请提醒我，我深知自己是罪人。不用担心自己要列出的清单会太长，一天有人要去圣殿，有两个人去圣殿祷告，一个是税吏，一个是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，上帝呀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这个税吏，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那税吏远远的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，上帝呀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税吏认了罪，认罪很简单，因为他只是一个开始。耶稣怎样回答？法利赛人并未得到赦免，但税吏已经得了救恩。法利赛人只顾吹嘘自己的义，税吏却是在真诚的认罪。他回家时已经算为义，因他在上帝面前自卑。要想得到赦罪的恩典，最重要的是来到主面前坦诚认罪，他会立刻赦免并且接受我们。主希望和解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，他也希望我们和解与其他朋友之间的关系。阿们。一起来做个结束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请帮助我们消化今天学到的真理，并把它应用到生活中，不仅是要修复我们和你的关系，也要修复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。愿我们成为你的代表，愿我们因知道你在天国为我们预备好了住处，而在心中收获你赐下的平安和自由。感恩与祷告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。